现在用神的话语来敬拜他。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六节以及第十二章的一到二节。若用教会圣经是在新约的309页以及新约的319页。请我们一起起立，以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语。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我们请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耶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仍得我心仰望给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真的感谢赞美您，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你的宝贵比那极多的金金更可羡慕，比那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世上迷失的道路上，有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真是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用开放的心，敞开的心，聆听神的话语，让我们在此灵命得着苏醒，得着力量，更求主喜悦我们各样的摆上的敬拜。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很高兴郑牧师又来到我们当中，现在是郑牧师为我们讲道，题目是耶稣。
大约一个月以前，我在这里讲到，崇拜开始的前几分钟，我坐在前面安静祷告，有一位弟兄走到我面前，轻声地问我，牧师，需不需要在讲台上为你加一盏灯。我就说我看看这边的光线怎么样，我到台前来一看，这边的光线比原来的那个堂要好得多，所以我说不需要了，谢谢他。我回家就想这件事，这是一件小事，可是我想我已经三年没来这里讲道了，这个弟兄怎么还记得我眼睛不好需要一盏灯呢？心里觉得很温暖啊！我相信我们在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在小事情上很用心的，难怪神赐福我们的教会这些年来不断的成长啊。一个人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面 忠心做事，就是在神的大天地里面最有贡献的人。盼望神保佑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在小事上用心忠心。我的年龄渐渐加上去，我就想我为主讲道的时间呢不多，所以我就想到要印一本书。我今天带了200本啊，要送给在座的人。这个书的名字是《基督的画像》，这是我的讲道的记录。那么有一个版本是繁体的，有一个版本是简体的。我们在座的诸位，等一会儿散会的时候，可以在门口选你们喜欢的版本，大家拿回去。若是有人喜欢我在上面签名啊，吃饭的时候可以来找我。上一次我在这里讲到主耶稣医治大马蜂，讲完了以后，我越想越懊悔。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居然一下子忘记了没提，无法挽救。我讲到常常有这样的经验，讲完以后觉得我怎么讲忘记了最重要的。那一段圣经讲到耶稣从山上下来，很多人跟着他，他就医治一个大麻风的病人。那么我当时说啊，听耶稣讲到的人，可能有些人很佩服他，也有些人可能不佩服他。他大概就是那许多一般讲道的人，只会讲不会做啊。可是他们后来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以后，你想他们心里会多么感动。耶稣所做的比他所说的更响亮，更感动人。耶稣说要爱仇敌，他居然去拥抱触摸一个大麻风的病人，让我们越想越觉得感动。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耶稣这个题目。我们方才读了两处希伯来书中的经文，第一处在第三章讲到我们应当思想耶稣，思想耶稣。第十二章呢，讲到我们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耶稣。一个地方讲到思想耶稣，一个地方讲到仰望耶稣。英文的圣经翻译是这样： Fix our thoughts on Jesus。 另外一个地方说呢， Fix our eyes on Jesus。 我盼望今天早晨我们大家都能够这样子思想耶稣，仰望耶稣。他忍受罪人那样的顶撞啊，我们思想他，轻看羞辱，忍受苦难，我们就不至于灰心，不至于灰心，不至于疲倦，不至于这个心里失去力量。我现在请大家再看一段圣经。我今天主要要跟大家思想的是约翰福音，请大家看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熟悉这一段圣经，讲到耶稣受难的前一夜，他跟门徒一同吃晚饭，然后他就给门徒洗脚。这是太稀奇的一件事啊！ 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他倒水在盆中，给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然后呢，我们看第十五节，这里说，主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里讲到耶稣的好榜样。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耶稣基督的好榜样。我今天讲到的重点呢有五个啊，就是讲到耶稣在五方面为我们所立下的好榜样。我就按照这个讲到的大纲啊，跟大家逐一的介绍。第一我要讲到的就是逆来顺受。这个用一个英文字来说啊，就是 endurance。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第45节。约翰福音第一章，请翻到第45节。门徒腓力找到了拿单业，对他介绍耶稣。啊，他说啊，耶稣啊。那么这个拿单业的反应啊是什么呢？他听说耶稣是从拿撒勒来的。第45节，腓力找到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业立刻的反应是什么？他听说耶稣是拿撒勒来的，他立刻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句话多么没有礼貌，多么冲啊！好像见到一样刺人，第一次见面不是握手就是给他一刀啊！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的反应是如何呢？耶稣看见拿单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你看耶稣的反应，就是逆来顺受。假如有人第一次见面，说，请问你府上什么地方？你说上海。他说，哎呦，上海有什么好东西啊？哎呀，有什么人讲话这样的？没有人的。可是他也就是这么样一个人。可是他是心直口快，他心里没有坏意思。所以耶稣不但是没有被他冒犯，而且称赞他，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称赞得到了这个弟兄。耶稣的一生受了多少的顶撞、轻视、逼迫、攻击、毁谤，他剩下来没有一个地方接待他，被放在马棚里。后来国王要杀婴孩，他开始从小就逃难。后来有人说他是从淫乱里生的，这句话多难听啊！耶稣是童女圣灵感应，别人却这样的说他。耶稣赶鬼，他们说耶稣是被鬼扶着的，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哎呀，这句话也是很凶啊。假如有一个人说你是被鬼扶的，哇，你受得了吗？耶稣在受刑的时候，很多人戏弄他，给他穿红色的紫袍，把一个金冠戴在他头上，拿一个芦苇的棍子放在他手里，说，这是你的王的权杖。 跪拜在他面前，吐唾沫在他脸上，戏弄他。他被挂在十字架上，还有很多人戏弄他，并定经过的人，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说：你救了很多人，你能够救自己吗？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耶稣的伟大就是他只救别人，不救自己。耶稣没有救他自己，他逆来顺受。我们在美国每四年就要选总统，这些候选人在各地竞选，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选票。记得很多年以前，甘乃迪在选总统的时候，在一个地方发表了政见以后，很多人拥护他，也有很多人反对他。他跟大家一个人握手，没想到有一位太太很不喜欢他，他手里拿着一杯水就倒到他身上了，还不解恨，他把杯子也丢过去了。哈，这个人真是性情火爆。甘乃迪他愣了一下，怎么还有这样的人？他立刻就镇定下来，他就弯下身去把那个杯子捡起来，拿手破出来，把那个杯子擦一擦，然后还给他说：这是你的。啊，大家都在看，目瞪口呆，记者也都在写。后来有人就跟甘乃迪说，他说：你真是表演的不错。甘乃迪怎么说呢？他说：要进白宫，这点小事都不能忍耐吗？大家想想看，甘乃迪在白宫有几年，就是为了那几年他忍。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说：我们若是能够忍，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也需要忍，若是我们能够忍耐，就必和他一同作王。忍耐是什么？忍耐就是管理自己，管住自己。我们很多人是管不住自己，我们也管不住我们的口舌，也管不住我们的思想，管不住我们的行动，我们很难管理自己。想想看，耶稣的圣经上的那句话：你能够忍耐，就能够做王。忍耐就是管住自己，做王就是可以管别人。假如你不能管自己，怎么能管别人？主耶稣他忍耐，圣经上讲到，我们若是忍耐，我们将来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美国总统四年，最多八年，一千年是多少倍？有这样的应许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还不能忍耐吗？这是主耶稣的榜样，存心忍耐，奔那摆在他前面的路程。有些时候，神也安排一些环境、一些事情，让我们学习忍耐。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假如你有，我恭喜你，啊，你可以学习，可以进步。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圣功优先，用一个英文字来说，就是 priority。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请翻到第四章。这是讲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我们来看第四章第32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啊，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我有食物吃，我有东西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这种食物你们不知道，可是我有东西吃。 门徒就彼此对说，莫非有人拿什么东西给他吃吗？耶稣就说，我的食物就是吃，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种食物很多人不知道，基督徒有些时候也忽略了。耶稣说，我遵行神的旨意，我做他的功，做成他的功，这就是我的食物。这什么意思？耶稣周游传道的时候，有一次他来到一座城，撒玛利亚的叙加城。那是中午的时候，耶稣很疲倦又很饥饿，他坐在城门外井旁，门徒呢进城里去买食物了。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耶稣就开始跟她传道。耶稣使用每一个机会传福音。圣经上所介绍的耶稣，他并不是一位苦修派，他曾经禁食40昼夜啊，40昼夜这个不容易，你试试看呢，4昼夜都不容易，耶稣是40昼夜。但是呢，耶稣他也参加婚宴，据说犹太人娶亲的婚宴是连吃7天。哎呀，你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呀？连被人家请吃7天呢？耶稣禁食40昼夜，他也连吃7天啊。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有人的身体，他也会渴，啊，他也会饿。有一天早晨，耶稣经过一个无花果树，他找果子，找不着。那个时候他肚子饿。可是耶稣虽然是这样，他从来不为自己变石头做饼。在这个地方，耶稣很饥饿的时候，他机会教育，他告诉他的门徒，有一种食物你们知道吗？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他说的食物是什么呢？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做他的工作。耶稣把顺服神的旨意，做神的圣工，当作食物。这个食物是我们每日不可缺少的啊！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是提着那种物质的食物。在这里他所提到的食物呢，是一种灵性的食物。食物是日日不可缺少的，你个东西吃下去以后，马上就增加你的力量。我今天早上是吃了早餐来这儿的，要不然我讲到就没有力量啊。这个食物马上就给人力量，这很奇妙的。日日不可缺少，餐餐增加力量。在这个地方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人做神的工作，就是吃属灵的食物。我们都知道读圣经是灵粮，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还有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做圣工就是属灵的食物啊！主耶稣在这个特别的场合告诉我们，做圣工是多么重要的。弟兄姐妹们，我劝你们注重这一种属灵的食物，把圣工放在优先的地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最明显的地方，讲到耶稣把圣工看作比日用的饮食更重要，这是我们应当学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有一首诗歌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天父必看顾你。哎，我很喜欢唱诗，你们容忍我唱这个诗歌好不好？人遭何事不要惧怕，天父必看顾你。 必将你长他恩赐下，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耶稣必看顾你。据说这首诗歌是1904年的时候写成的，现在已经100多年了。什么人写的呢？有一位马丁师母写的。那什么人写的歌词呢？就是马丁牧师。这首诗歌的背景非常感人。马丁牧师答应要到一个教堂去领会，临行的前一个礼拜，突然师母生病了。马丁牧师心里就在衡量，我要不要去呢？他正在准备打电话给那个教会说，我太太病了，我不能来了。他9岁大的儿子对他说，他说，爸爸，你要去传道，难道神不会看顾妈咪和我吗？你不相信神的应许吗？马丁牧师后来还是决定去吧，在那个地方讲道，有圣灵同在，有好的果效。回家以后啊，他看见这个孩子啊在门口等他，手里拿着妈妈在病床上所写的一首的诗，就是这首诗啊，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through every day, all the way. He will take care of you.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这个位马丁牧师有圣乐的恩赐，他几分钟之内就把这个乐谱写出来了，就成为现在全世界基督徒很喜欢这首诗。在这个动乱的世界里面，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可是我们记得圣经上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好像诗班刚才所唱的，无论是可怕的疾病、意外的遭遇，如果不是出于神的许可，必不会临到我们。所以放心吧，我们只要把神的事情放在前面，我们的事情神一定会看顾。 God is first， 神是首位。You do your best, God will take the rest. You do your best, God will do the rest. 这是多么好的话，但愿我们记得把圣功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想到这个地方，我就感谢神给我安排的师母。有些时候我们答应要去一个讲道啊，哦，这个答应啊不是随便的呀。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台湾常常有这个台风啊，下大雨啊。我答应要去一个地方讲道，突然有台风了，下雨啊，大的水淹得很高，我到底去不去？别人可以不去，答应讲道的人不能不去。郑师母就勉励鼓励我要去。我记得我那天去，我那个时候骑摩托车都不能够从水里经过，我就推着车子到了那个聚会的地方。我很感谢师母 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鼓励。还有一次我答应要到淡水，我住的 台北，你们知道淡水有多远啊，我答应要到那个地方去讲道。那天我身体不好，那天我身体不好，我真是想不去了，师母鼓励我还是要去，我就勉强骑着我的摩托车去，走到半路我吐了，可是我后来还是去了。我就学习圣经上主耶稣所立的好榜样，要把圣功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若是我们把神的事情放在前面，我们的事情神都会照顾。我讲第三个要点，谦卑隐藏。我们看马太福音啊，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这里讲到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他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别人要来请他做王，要强迫他，强逼他做王，可是他居然退到山上去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很多人拥护他。我们再看第七章啊，翻下去第七章第二节，当时犹太人的住棚洁净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要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注意这几个字，显扬名声，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诱惑啊！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谦卑隐藏的好榜样，用一个英文字来说就是 humility。 王明道先生是中国教会一位很受人尊敬的领袖，他曾经写给青年的基督徒三封信，里面讲到我们最容易受到的试探和引诱。三封信提到三个主题，我们最容易遇见的试探引诱是哪三方面呢？他提到男女、金钱，还有就是扬名。主耶稣也受到扬名、显扬名声这一方面的试探，魔鬼把他带到殿顶上，让他跳下去。哇，若是他在这么多人的地方从殿顶上跳下来，他马上就有名了。你看这个人多勇敢，他从殿顶上跳下来，这是从魔鬼来的试探。要做王，这是从犹太人来的试探。要显扬名声，这是从他自己的兄弟来的试探。这一切主耶稣都胜过了，他谦卑隐藏，到了神的时候神把他升高。很多神所祝福的人，神会把他升高，可是 make sure 不是你自己，那是神把你升高。有一次我在报纸上啊，我好多年前了，我看见我们在座的张教授，报纸上有他的照片，有他的新闻，我忘记了内容，他是怎么样得奖了，反正在报纸上登出，我看了我心里非常高兴。我看见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扬名，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是 make sure 不是你自己要怎么样，神把你抬高，那是很要紧的事情。我在年轻的时候学英文，有一个字基督，就是 Christ， C-H-R-I-S-T， 记住 Christ。 基督徒呢就是 Christian， C-H-R-I-S-T， 后面还有一个 I， 还有一个 A， 还有一个 N。 有一次我听一个宣教士讲到，这个宣教士非常好，非常谦卑，非常有爱心，头发红红的。我听他讲到，他就问我们，我们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了啊，他问我们 Christ 的后面加上 IAN 变成基督徒，这个 IAN 什么意思？我说 IAN 还有什么意思吗？他说 IAN 有意思的，你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IAN 就是 I am nothing。 哈哈哈哈哎呦，那已经是40年前的事，我到现在没有忘记。什么时候我骄傲了啊？我就要出问题了。我什么时候开始骄傲，我就要出问题了。哎，我经验很多，所以不敢，不敢，不能，也不敢。求神保守我们。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讲到不要假冒伪善啊！你施舍的时候不要故意敲锣打鼓，祷告的时候不要站在十字路口上，进食的时候不要故意把自己弄得难看。哎呀，你今天身体不舒服？没有，我是进食啊！你不要，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行在暗中，你行在暗中。你在明中有人的称赞，在暗中呢有神的赏赐，请问哪一样更好呢？你总可以得到一样，你问你要哪一样呢？最大的快乐就是在暗中做一件好事，为神做一件好事，只有神知道。我讲的第四个要点就是对人同情。啊，节省时间，我不请大家看圣经了，我怕耽误大家的时间太多啊。约翰福音第八章啊，讲到有一个女人在犯淫乱罪的时候，被一群男人抓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要害那个女人，也要害耶稣。他们问耶稣说应该怎么对待她。摩西的律法说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你说应该怎么办？他们故意的要陷害耶稣，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在两难之间呢，打死你就没有爱心了，而且你就侵犯了罗马的国权了。假如不打呢，你又违背了摩西的律法，你说怎么办呢？耶稣的智慧解决了这个难题。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打，不是说不可以打，可以打。你们说哪一个没有罪就先拿石头打他。不错，这个人实在是犯罪，这个女人是罪人，可是我们中间哪一个没有罪呢？耶稣让众人的眼光从定罪别人到反省自己。我们一反省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定罪别人。这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出耶稣对人的同情。耶稣对那个女人，后来那些人都走了，男人都走了，后来只剩下耶稣和那个女人。耶稣就问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耶稣就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走吧，从今以后再不要犯罪。耶稣这个故事就知道耶稣对人的同情，特别是对那些有罪的人同情。耶稣说你再不要犯罪了，你走吧。约翰福音第九章讲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和门徒经过那个地方，看见门徒不是普通人啊，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啊。耶稣就跟耶稣说，这个人是不是一定是有问题了？你看他生来就瞎眼，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呢？他们就认定了一定是犯了罪了，这就是心里面对人不同情。看见一个遭苦难的人反而是看不起他，迫害他。耶稣说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这句话就让我们看出来耶稣对人的同情。后来耶稣医治那个瞎眼的病人。约翰福音十四章开头的地方讲到耶稣给门徒洗脚了以后，耶稣知道门徒啊，听他说他快要离开他们，他们心里都很忧愁，耶稣就安慰他们。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开头讲到耶稣安慰他们，耶稣对人充满了同情，耶稣对他们说，我是要离开你们，可是是暂时的，我去是给你们预备地方去啊，我答应你，我会给你们平安，给你们喜乐，给你们力量。耶稣也对他们说，我走了以后保惠师圣灵就会来。耶稣也跟他们讲，哦，将来我们还会见面。耶稣用各样的方法安慰他的门徒。这件事是我们大家需要学的，对人表同情，英文一个字就是说 sympathy 啊，站在人的立场上来替他想一想啊，站在他的角度为他说话。对于一个地位比较低的人，我们在座都是受高等教育的人，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都是中等也许更高的人啊。对那些地位比较低的人，对那些智能比较低的学生，那些工作比较辛苦的人，家庭发生变故的人，我们有没有同情心？有些时候甄师母和我在餐厅里吃饭，看见有些人来伺候我们，有很多都是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在其他地方都是非常好的，可是到了美国没办法，他们端盘子。我就想啊，神啊，我在那里祷告感谢，我说神啊，今天为什么是他伺候我，不是我伺候他呢？我比他有什么强处呢？这样想一想，我们会对那些帮助我们服侍我们的人特别好一点，对受苦的人特别需要同情。不要轻易的批评，哦，这个人出车祸了，这个人得癌症了，大概是犯罪了，不要这样的心，这样的心神不喜欢，神喜欢我们同情别人。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犯罪的女人，耶稣跟她讲的话很容易被人误解，耶稣太容易的轻忽的就赦免人的罪。其实我们注意看那段经文，我们知道耶稣并没有对那个女人说不要紧，一切都没有问题，耶稣不是那么说的，他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暂时的不审判你，我盼望给你一个悔改的机会，我愿意再给你一个机会。哎呀，那段圣经太好了，人们习惯给人定罪，耶稣呢乐意赦免，他给人悔改的机会。基督教是什么？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神给人一个机会。我们觉得一个人没有机会，没有希望了，神还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这就是福音。神总是盼望人会回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这就是我们所传的好消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无论你现在怎么样，无论你周围的那个人是怎么样，神还是可以给他一个新的机会。我再讲最后一点，第五，就是向神顺服。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一节，十八章第十一节，那个时候犹大带着一堆兵来捉拿耶稣，彼得拔刀要救耶稣，耶稣说了这句话，他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啊，那一个杯我岂可不喝呢？我父给我的那个杯呀，我怎么能够不喝呢？这句话很有意思，非常好啊。耶稣知道在这件事的 人的背后还有神的旨意。表面看起来是有人出卖耶稣了，有人嫉妒耶稣要陷害他了。可是耶稣透过这些事情看见还有神的意思。啊，我们光看人的表面我们心里会很难过。你看犹大这个太不像样了，耶稣这么爱他，他居然做这样的事。那些祭司长文士到底什么耶稣什么都得罪他，耶稣比他们受欢迎，他们就嫉妒了。耶稣透过这些看见神的手，他说我父所给我的那个杯我怎么能够不喝呢？那个杯啊，就是代表十字架的苦难。我们都知道诗篇23篇讲到福杯满溢，神给我们福杯啊，神是用他的苦杯为我们换来的。耶稣说我岂能够对父神说不呢？他没有在那个时候说父啊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你看我一辈子都是听你的话，只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吧。他没有像父神这样祷告啊，他说你饶了我吧，他没有这样说。主耶稣说父所给我的那杯我怎么能够不喝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通常所说的阿们。我们刚才唱诗歌也是唱阿们。在基督教家庭里面的小孩子最先学会的教会的话大概就是阿门，因为一阿门就可以吃饭了嘛，对不对？所以阿门别的不会，一定要会阿门。阿门是最容易学的，我告诉你也是最难的。到了有些时候阿门，哦，多么沉重，我们能不能够说阿们？向神顺服，全心全意的，毫无保留的。有一个人在一个退休会里面讲到，很多的学生们都去听。他散会以后看见有一个女孩子，一个女的大学生坐在那儿哭，别人都走了，她在那儿哭，他就知道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他就跑到旁边去问他怎么一回事。那个女孩子对这个讲员说，她说你所讲的话有神的力量，非常感动我，可是我做不到。你说要叫我把我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对神说阿们。这就是我心里的挣扎，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我哭，我为我自己难过，我做不到。那位讲员就跟他说，他是很有智慧的，很有智慧的。他就打开这个圣经啊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啊，我们不必看了，你要翻也可以啊，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四节，那里讲到彼得啊哥里牛的故事。彼得有一次中午在屋顶上，他饿了，他看见一个异象啊，天上有块大布下来，里面装着各样走兽啊飞禽啊，这个神的声音就跟他讲起来宰了吃。他就说我们犹太人从来不吃这些东西的啊，耶稣就神就是要借着这个告诉他不要把外邦人当作不洁净，就是这个意思。当时他对神怎么说呢？他说主啊不可。那个讲道的人就把这一段圣经翻开了给那个女孩子看，你看见没有，在这里说 Lord no， 他说这两个字不能够同时存在，这两个字不能够同时存在，你只能够说 Yes sir， 你不能说 No sir。 他说这个圣经我给你翻到这里，这里有个 Lord， 这里有个 No， 我给你一支笔，你祷告，然后你做一个决定，你或者是把 Lord 划掉，或者是把 No 划掉，这两个不能同时存在的。你不能跟人讲 Lord is No， 你不能够这样的，你自己做选择。我到房间里去为你祷告。他就把圣经笔放在他的手里，他就去祷告。他在房间里迫切的为这个姐妹祷告。后来到时候他知道问题大概解决了，他就出来 看着那个女孩子还坐在那儿低着头，他就偷偷的走到他的旁边，走到后边去看，看看他的圣经到底是把 No 划掉了，还是把 Lord 划掉了。他把 No 划掉了。我们不能够对神说 No， 又叫他主，又跟他说 No， 不能够这样。你只能够跟他讲 Yes sir。 我们怎么样？我很注意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我们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三个地方都详细记载了。我发现那个三个地方中文的翻译啊，我不是在咬文弄字啊，只是我注意到，我觉得有意思，向大家介绍啊。马太福音里面的翻译是说，主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呢，有一个字不一样，他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路加福音里面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仔细在琢磨这个地方的翻译，意思都是一样的，可是我们中文有这三个地方不同的翻译。我们向主耶稣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真的是这样吗？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思想这个题目，思想耶稣，仰望耶稣。最后我讲一件事作为结束。从前有一群基督徒，他们在一块看一本书，很好的一本书，英文的名字叫做 In His Step， 中文的翻译叫做跟随他的脚踪。那本书介绍一个思想，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说基督徒啊，若是耶稣今天站在你的地位，面临你所面临的事情，他会怎么样做？简单说就是这样， In his steps， 假如你站在他的地位，你要怎么样决定？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介绍的思想。我们应当常常想，若是今天耶稣活在我的地位，他会怎么样？假如你是一个报社的社长，在接受广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衡量？假如你是一位女的歌唱家，有不同的场合要你去唱歌，你会怎么样的选择？假如你有一大笔的遗产，你会怎么样的分配？盼望弟兄姐妹们，在未来的一周里面，好不好？我们大家把这个宝贵的念头放在心里，若是耶稣是我，他会怎么样？多多的思想耶稣。 Fix our thoughts on Jesus， 多多的仰望耶稣。 Fix our eyes on Jesus。主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五个要点。神要我们学习忍耐，爱是很久忍耐，逆来顺受 endurance。 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事是应当放在前面的？圣功优先。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还是把它放在最后的地位？Priority。 第三，要蒙福的道路就是一个谦卑的隐藏的道路， Humility， 不要自己抢着升高，你谦卑顺服，到了时候神会把你升高。第四，对人要同情啊，不要容易定罪啊，论断别人。Sympathy， 让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心。在我们周围有好多需要我们 去关心去同行的人。最后第五，向神的顺服 Obedience， 让我们能够永远对神说阿们阿们。这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你的爱子耶稣给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独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神显明出来，让我们能够借着他更多的认识天父，让耶稣做我们的好榜样。我们都差得很远很远，求神帮助我们多思想耶稣，多仰望耶稣，多效法耶稣，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